中国商飞公司制造的 C919 大型客机5月28日完成了首次商业载客飞行。中国称 C919 是中国首次按照国际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不过根据官方数据， C919 的国产化率只有 60% 左右。 C919 从立项到商业首航历时16年，中国大飞机梦的实现为何如此曲折艰难？中国投资巨大的大飞机工程发展至今，是否依然面临卡脖子的风险？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史鹤林博士，以及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欢迎二位。首先我想先来请教史鹤林教授，中国媒体在宣传 C919 的时候着重强调它展现了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那您觉得 C919 的创新性和自主性分别有多高呢？
平昭你好。关于这个问题的话是这样的，我觉得就客观来讲的话， C919 是代表着中国在那个技术集成方面的一个重大的进步。客观来讲，它既不是山寨产品，也不是中国的自主，全部中国自主研发的产品。因为前一个在技术集成方面的中国比较成功的产品的话，就是中国的高铁。大家都知道，中国高铁实际上是集成了德国、法国、加拿大和日本的那个四个国家的那个技术，然后呢研发了中国的那个高铁。那么这一次的 C919实际上也是同样的情况。我们知道那个 C919 的发动机的话是由美国跟法国联合研制的，然后它的飞控系统的话，就现在飞机上非常重要的一个飞控系统的话，是美国的一家公司叫 Honeywell 研制的，然后里面电传系统的话是美国另外一家公司叫 Rockwell。那么这实际上是代表着一个现代化的飞机上最主要的三个方面，就发动机、飞控系统和电传系统。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就这个方面呢，实际上都不是中国的自主产权，但这我个人认为这问题不大，因为现在本身就是一个全球合作的这么个产品，主要问题是就是说在自主研制方面的话，有些宣传是过头了啊，特别就是过分的夸大了啊，有的把那个自主研制的那个比例的话就夸大到90%，那么怎么算的呢？因为中国是制造了那个飞机的外壳，那外壳的重量当然就比较重，然后呢，它按照这个外壳的重量算的话是90%，那有的时候按照零部件的数目的话，那么中国应该是自主研发是占了60%，但我个人觉得这两个数据实际上都是存疑的啊，因为按照一般的规定或一般规律的话，我们是要按照这个附加值啊，或者至少按照成本来算。那么按照这个算法的话，那么自主研发的那个比例的话应该更低，因为大家都知道一架飞机上面光发动机就占了25%的成本，再加我刚刚讲的飞控系统跟其他的一些设备的话，那么自主研发这个比例应该是更低一点啊。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是中国在技术集成方面的一个进步，但是由于在网上也好，在其他媒体也好的过大的这种夸张的话，使人就觉得非常的厌恶啊。
是，刚才史教授说到了 C919 是一个技术集成的产物，那它的发动机啊、机电啊、航电啊这些核心的部件主要还是依靠这个国际尤其是美国的供应商。不过有一些这个中国的分析人士对此就解释说，这其实并不是因为出于一种技术上的无奈，而是一种商业选择，因为这种商用客机它主要是为了盈利，那用美欧已经比较成熟的技术和产品是能够降低成本的。谢田教授，我不知道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说法呢？
对，这边呢，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呢，应该是中共政府应该有几种考量了，是吧？第一呢，它是可能是商业上的选择，因为我觉得从这个商业、工业战略、航空战略的话来讲的话，中共似乎想要争取做到那个国际航空业的这个 ABC 之一。ABC 呢，我们知道 A 就是那个 Airbus 空客 ，B 呢就是美国的波音，是吧？C 的话呢是中国的一个 COMAC， 这个中国商飞啊，中国当然想从这个国家战略或中共这个政绩的角度，他希望达到这一点啊。但是他这个是有这个商业选择，但首先呢，我觉得第一呢，他不是为什么要采取这些欧美的技术呢？实际上是一种技术上的无奈，因为中国自己呢， 刚才史教授也提到，这些最关键的发动机啊、航空电子设备这些方面呢，它没有可以自己拿出来的可以拿出来的可比拟的技术水平的东西。一样，发动机就很简单，你如果这个发动机的寿命只有几百个小时的话，那你没办法，就是说跟其他西方这些法国、美国这些几千上万小时的那发动机相比。技术水平不够的话，这个是你在高铁上也好，汽车上也好，你如果技术不可以的话，不行的话呢，你也没问题，你最多就是停下来了，趴窝，汽车趴窝了。你飞机的话呢，就它就要掉下来。所以这个中国的商飞，它想要飞上天，安全起空，安全起飞、安全降落的话呢，它没有选择，它一定要用这个欧美成熟的技术，因为它这个军事产品，在军事上它自己开发的军事产品，它军机掉下来的话，它可以掩盖，它可以让全世界都不知道，是吧？掩盖骗欺骗老百姓，但是你商业飞机几百人的话呢，就很难掩盖。所以中共还有一个第三个，还有一点，它是要这个学习这些欧美的技术，是吧？然后呢，转移到最后转移到它自己的军工产品上啊。至于说这个商业一利盈利的考量呢，中共肯定是有，也当然希望赚这种。赚这个钱，对吧？这个世界航空这个市场呢，非常的巨大，对吧？每年那个几百上千架的飞机，中国也买了很多，他也不想让别人赚这个钱。但是这个 C919现在看来呢，我认为这个商业盈利呢，可能会很难，可能很困难，几乎不可能啊。最大的一个问题，我认为就是这个耗油的问题，有耗油量的问题，因为这个。美国和法国这个合制的这个给 C-19 定做的这个发动机呢，它这个耗油量的比那个美国和欧洲的这个相同类的飞机比的话要高的很多啊。再加上它本来制造的成本啊，耗油也还有一些维修啊，有以后未来的升级啊，所以这些呢，实际上它都是构成了，就是让它这个真正盈利的话呢，会非常的困难啊。所以现在这个回到这个技术的问题上，那个还不是一个卡脖子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中国现在实际上，它上为了这个面子也好，为了自己的整个国家荣耀而上这种 C919，是吧？而又不得不借用欧美的技术呢，它实际上是给自己戴上了一个紧箍咒啊，是一个紧箍咒的问题，涉及到它的那个生死的问题，因为这个它现在等于把。自己的这个整个航空产业呢，就完全就交给了那个美国和欧洲的手里。
是，其实中国可能也在警惕这一点，因为我们看到中国官方表示 C919 未来的目标还是要实现100%的国产化，但是有一些这个航空专家认为这个目标其实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没有美欧的技术，中国的大飞机工程会整个脱轨。史教授，您是否认同这样的一种观点呢？
从技术上讲的话，实际上要中国要赶上这个技术的话，实际上是很困难啊，不能说。我不是说不可能，但是要赶上的话，可能要花很多的时间。如果你回到我刚刚讲的，就是一个现代的飞机，大飞机的话，三项最关键的那个技术，第一是发动机，那么在这个客机上用的那些叫大涵道比的那发动机，那么大涵道比的发动机的话，中国方面的话，实际上还没有研制。可靠性达到一定标准的，或者是它稳定性达到一定标准的，尽管有那个长江1000，据说是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啊，但我相信这离那个 CFM 的那个提供的那个发动机的话差距还有很大。另外还有材料方面啊，比方说那个飞机那个起落架，大家知道飞机起落架，一个起落架承载的整个飞机的重量，在降落的时候的话是非常非常吃力的啊。那么这涉及到就是现最高级的一个在一些材料技术，这方面据我知道的话，中国方面实际上至少跟西欧跟美国的话大概有20年之间的差距。然后我刚刚提到那飞控系统啊，飞控系统实际上非常关键，大家都知道波音那个737 MAX 的话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啊，掉了2架飞机，然后真的停飞了1年多的时间，就是因为它的飞控系统里面一个小的 bug 就出现这个问题。那么中国在这方面的话没有很多的经验，所以如果 马上上中国的飞空系统的话，我相信谁都不敢坐这样的飞机啊。那么还有其他的方面，比方说大飞机里面有好多的芯片啊。那么大家都知道，现在在芯片方面的话，中国是被那个美国的卡脖子卡得非常厉害啊。所以加上所有刚刚讲的这些技术因素在内的话，中国要赶上的话，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儿啊。即使你赶上了，可能别人已经是远远已经走在前面了啊。所以这也是刚回到你刚刚提的问题，为什么必须要用一些国外的一些技术，特别是美国和法国技术。有个航空界的说法是，如果所有的这些我刚刚提到这个三项最主要内容全部由中国自己研发的话，中国的这个像 C919 这一类的这飞机的话，可能20年以后才能够问世。也就是说，至少在航空界里面的话，会认为中国跟那个比较先进的有20年的差距啊。
嗯，那我想继续来请教史教授的是，刚才您说到了这个中美航空界的差距，那我想知道这个差距是用钱砸能够尽快的缩小的吗？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中国政府其实是在像 C919 还有其他的一些大飞机的项目上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啊，到具体投资了多少钱其实这个数据是不透明的，但是根据美国的智库在2020年底的时候的所搜集到的一个数据是已经超过了700亿了。所以您觉得这个中国大量的投入这样的一个财力啊进到这样的项目当中，能加速这个差距的缩小吗？
肯定会加速啊，但是是不是真的能够赶上的话，这里面还有很大的问题啊。中国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弯道超车，但是实际上好多事情的话，你光用砸钱的方法的话，实际上并不能取得的。我们现在看那个芯片，中国砸了多少钱啊？那么到现在为止的话，实际上是离世界的差距的不是缩小了，相反是扩大了。那么在发动机方面呢，我相信你砸钱进去的话能够缩小一定的差距，但是怎么在发动机里面是中国自己生产的发动机长江1000能达到现在 CFM 的这个稳定性耐用性安全性的话，我想光凭砸钱的话还是不行的，它还有里面涉及到好多好多好多的基础科学方面的研究，而中国的基础方面研究大家都知道可能是所有的研究方面最落后的，中国在应用方面研究还可以，但基础研究方面的话就差别很大啊，特别在材料科学方面差别非常大所以总结来讲的话，即使砸钱的话能够缩短一点，但是很难啊，这20年的距离也许能缩短个1-2年的时间吧啊。
所以在这种中短期之内，至少在航天航空这个系统里面中国还是面临着非常高的这个卡脖子的风险，但这个问题在于美国卡不卡的问题啊，因为我们知道美国政府实际上曾经考虑过禁止 CFM 国际公司，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美国通用电气跟法国赛峰合作的这家公司，禁止他们向中国来出口 C919 所使用的发动机，也曾经考虑过限制通用电气为 C919 提供航空电子系统，不过美国政府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真的下达这些禁令呢？谢教授您的看法。
对，我觉得美国政府原来呢，或者一直以前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就是说要限制这个美国公司给中国提供这些航空电子系统啊发动机这些主要的考量就是一个呢是就是中共呢会不会就是说偷窃这些技术啊，偷窃和仿造这些技术，再一个呢会不会把这些技术呢用在这军工生产上面啊，转为军用啊，从民用转为军用。那现在到现在美国政府没有禁止的话呢，我想这个可能美国政府觉得他可以那个控制得了这个问题了，或者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他不太有这个担心了，是吧？不太有这个担心呢，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刚才我提到的，他实际上呢中国并没有，不但没有就是自己能够研发出来，而实际上他在依赖于欧美的这些关键组件的时候呢，实际上是给自己那个套上了一个紧箍咒。这样的话，实际上美国呢手上拥握有这个唐僧的这个咒诀的话呢，它可以随时那个对中国呢施加那个限制或者控制。有的人说他这个自己这个中国什么自己组装这些公司，把这些买来西方的组件，然后自己组装这个飞机就一定省钱啊？其实还不一定，一定要省不会省钱，就像我们买汽车一样。你买汽车，你如果有这个能力组装，你买了汽车所有的零件，你自己组装起来的话呢，还不一定省钱，因为它有一个系统的集成啊、可靠性的问题。你比方有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丰田汽车，对吧？丰田我们知道，大家都知道它这个丰田也好， 凌志也好，它的机它的质量非常好啊。但实际上你要看这个丰田凌志，它用的一些零组件呢，实际上就是来自很多很多公司，很多都是开放的，就是说这些零组件呢，其他公司也在用，但是别的公司把它这个汽车组装起来以后呢，它就是没有这个丰田这个好。那为什么？就是它有自己的一个系统集成的时候呢，它有自己独到的地方啊。回到美国进不进去的事情的话呢，美国还有另外一个考量，我认为这个是也有商业上经济上的考量，就是如果美国禁止的话呢，中国就会去购买这个空中客车的飞机，对吧？会伤害美国的那个波音的市场。那美国不想失去市场的话呢，那就给中国卖零件呢，如果能够就是说让这个技术转移军用的那个风险降低的话呢，那也不错，那就可以卖零件的话也不错啊。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一旦有什么问题啊，一旦有什么问题的话呢，美国可以随时制裁，就是刚才说的紧箍咒，可以制裁中国啊，可以封锁啊，可以给这个断供，是吧？可以给这个中国呢套上这个紧箍咒。所以基本上呢，就是说你看中共实际上是为了他自己的所谓的这个独立自主啊，或者是这个争取大国的地位呢，他实际上自己专套上，自己给自己套上了紧箍咒。像这种紧箍咒的话，我们看到这个俄国呢，它其实上就没有这个问题。
嗯，是。刚才谢教授提到了美国给中国套上了这个紧箍咒的这个问题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中国到底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战略就很有意思了。我们看到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发表了一篇社评，驳斥 C919 不是中国自主生产的这样的一种说法。不过文章最后说，至于中国在 C919 上展现出来的自主创新能力引起美国一些人的忌惮，我们需要强调 C919 不仅是中国人的成功，同样是国际合作，包括中美合作的成功。史教授，您怎么看待环球时报一面强调 C919 是中国自主生产的，一面又承认它是国际合作，尤其是中美合作的产物？
我现在有一种说法，叫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是全球通用逻辑，一种是中国的逻辑。那么我想环球时报里面的好多文章的话，实际上都是符合所谓中国的逻辑啊。你会发现你仔细不能仔细推敲他说的话啊，他经常会说中国在某某方面的话全面超越了美国，但是在两段文字以后的话，又说是中国是引进了美国的技术啊，就是美国的技术来超越的美国，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我想在你刚刚提到这篇文章当中的话，也同样表现出这种所谓的中国的逻辑，我把它称为精神分裂。他一方面的话也强调中国是在全面的不敢超的美国，甚至有些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说中国已经是在多少多少方面90%已经全面超过美国，但是面对事实的时候呢，他又不得不承认，就是说中国在很多关键技术方面的话还必须跟其他国家来合作，特别像美国、日本跟西欧啊。所以我想这个在环球时报上面透露出来的信息的话，这样我并不觉得它是一种什么战略或者在下什么大棋，而是一种无奈之举啊。他非常想宣传的是中国真的是全面超过美国，但是如果睁开眼睛一看的话，好像现在还不行啊。所以反映的这么一种非常矛盾的这种心理，不仅仅环球时报是这样，那么中国的大部分的小粉红呢也是这么一种心理啊。
嗯，是。那环球时报在这个文章当中说啊，自主创新和开放合作从来就不是矛盾的。那刚才史教授说这可能只是一种这个反映出来的自身矛盾的心理，但并不是一种战略。但是也有一些分析人士总结说，这其实也是一种战略，就以这个 C919 为例啊，它就是一面用这个全球供应链让中国的厂商跟外国的厂商结成利益共同体，来分享利益共担风险，所谓的诱之以利。与此同时呢，再用空间换时间，不断的来提高 C919 的国产化率，寻找备胎，让外国的厂商更有危机感，胁迫他们进一步的来开放技术或者降低价格，所谓的挟之以威。谢教授，您觉得这是一种策略吗？
诱之以利的话，那是想得很美啊，用你这个利益和市场来诱惑，还想分享这个利益啊。其实这个美国这些大公司也好，航空业的公司企业的话呢，他没有跟中国分享什么利益呀，也那个他们实际上是在保持这种垄断的利益。因为我们知道世界这个民用航空市场呢，就是波音和空客两家 两家在保持这种垄断力，不是那个单独垄断，是这种 duopoly， 就是双头的垄断啊。他这个实际上是占领的中国市场，这是他们有的这个他们的利益，他们没有什么跟中国分享的问题，因为这个出口零件也好，出口整体飞机也好，都是一种非常高附加值的出口啊，他们都有很高的利益。那所谓的共担风险也不是这样，因为这个美国这些制造发动机也好，航电系统这些企业呢，他们没有什么风险啊。如果中国要买购买这些组件的话呢，那他们就卖；如果中国不买这些零件的话呢，不买零件，中国的航空市场当然很大，中国人都要坐飞机的话呢，那他们就那个只能买飞机，是吧？中国要买飞机的话呢，那就是说这些公司就可以给中国卖这个零件给空客或波音，最后这公司还飞机还是会卖到中国。还有一个这个挟之以威，这个也很好笑，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可能那个用这种高铁的模式也好，或者是中国汽车行业的模式也好，它这个中国没有办法，最后还是没有办法取代，知道？刚才那个史教授也提到了。你比方说一些高铁的一些很关键的部件，啊，这个高铁也好，汽车里面的芯片，是吧？这个外国厂商可能会降低价格，但是它不一定会开放技术，也不会降价。但实际上他们有的时候是降价的时候呢，就会让这个中国的厂商呢，又很难存活。你比方这个特斯拉汽车就是这样，它最近的那个马斯克降价的话呢，一下子让这个中国电动车行业呢就陷入了困境。所以呢，实际上我觉得我刚才有提到的，中共这个他们没有什么能力呢，把这个做是挟之以威，或者是对西方构成任何威胁，而相反，实际上中共给自己套上了紧箍咒。就像我提到的，美国可以切断供应，让商飞呢停产、倒闭啊，甚至破产，并且现在在现代的国际形势下，我们不管看这个俄乌战争也好，还是台湾海峡有可能发生的战略冲突来讲。所以中国这个商飞那个它的这些来自美国和欧洲的一些零部件的断供的话呢，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是，所以我想进一步的来请教谢教授啊，就是我们看到拜登政府这段时间不断的在强调他们的对华战略是不寻求脱钩，但是要去风险化。当然这个去风险化，什么算是风险，这个界定就非常的宽泛了。您觉得在这样的一种大的对华战略之下，对于中国的这个航空航天系统的这个禁令会不会正在路上呢？
对，这中美的脱钩呢，我不认为美国说是要完全切断跟中国的所有的经济贸易往来，这个可能也不现实，对吧？也不太可能，对吧？那但是呢，确实脱钩也在发生。我认为脱钩呢，实际上是在这个高科技产品上的一个脱钩，高科技市场上的脱钩，从芯片到这些方面的能脱钩的话呢，就说。同时在中低端的产品上呢，就是说有些已经那个因为这产业链转移到其他国家去了，实际上也在脱钩。但有一些呢，你比方有一些产品呢，就是说其他国家也不能生产，中国可以继续生产，但是对美国来说又不构成这种战略威胁的话呢，美国也没必要跟中国完全脱钩啊。而对于中国来说呢，它实际上就是想在这个高端的产品、高技术产品上呢，去争夺美国的市场，在这部分呢，中美显然就已经脱钩了，应该。
所以史教授，您在这样的一种这个美中博弈的这个背景之下，您如何来看待中国大飞机事业的未来？有没有可能会结束空客和波音的双霸主时代？
我觉得是这样的，要我们从供给跟需求两方面来分析吧啊。供给方面主要是技术方面啊，我们现在只是看到就是说中国把 C919 的那个第一架飞机给那个东方航空公司，但是呢接下来要生产更多的飞机的话，就会面临着很多的问题。一个是我们称为产能爬坡的问题啊，因为生产一家跟生产100家那完全是不同的一个概念。你如何在保证在以后的生产过程当中保证它的质量的控制，保证它技术的迭代和以及那个售后一些服务方面的话，我想中国方面还有很多事要做啊，所以我个人认为的话还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所以这方面的话要等等再看看 中国方面的话，特别上海那个飞机制造公司的话，能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从需求方面，刚刚实际上谢教授提开了一个很好的头啊，但是我没有 follow up 下去。就从需求角度来讲的话，是否全球世界上真的还会需要一个另外一个品种的那个飞机啊？我们刚刚谈到的那个 C919，实际上说到底的话，不是一个不能真正称为大飞机，而是在国际上通用称为叫单通道飞机，因为你走进去以后的话，只有一条通道。那么所谓大飞机的话，实际上是双通道那个飞机啊。那么现在已经有空客的 A320 和那个波音的那个737，是否还给那个 C919留下这个位置的？我个人觉得，就如果大家放在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上来看的话，那么 C919 的市场的潜力是不大的。那么最主要原因的话，刚刚谢教授已经提到了一点，因为它的发动机的耗油量的话，在刚刚设计的时候，十多年前二十年前的时候，当时是一个比较先进的概念，但是在过去的16年当中的话，实际上这个发动机已经不是最先进的发动机，已经它的耗油量已经是非常大了。可能大家不知道，就是说一个航空公司最关心的实际上现在就是一个飞机的耗油量，这就是为什么那个空中巨无霸那个 A380 现在都停飞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因为它是四个发动机嘛，所以它耗油量非常大。那么中国在这方面 C919 这方面没有特别大的优势，或者现在是处于劣势的地位的时候，那么从需求角度来讲，就是放在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当中，谁会去买 C919？ 这是一个大问题啊！所以说，无论从供给方面还是需求方面，我说实在的啊，都不是太看好 C919 的前途。但是中国的情况呢，有一点不一样，它不是一个完全开放市场，它完全可以以国家购买的方式的话，就是规定中国的三大航空公司吧，必须购买 C919 啊，这事情就不符合那个经济学的规律，所以这方面就也就很难预测了啊，很可能中国方面呢会走这个像俄国的这种老路，就是说必须用自己的产品，但它的产品的话是次一等的产品啊，会形成这么一种局面。
嗯，是，刚才二位都提到了中国有可能会走以前的苏联的老路啊，那具体苏联是一个什么样的老路啊？我想来请教这个谢教授。我们看到中国是其实从上世纪70年代就提出了要造国产大飞机，那仅仅是 C919 这个项目就已经历时了16年，整个过程也是一波三折，临近商业首航的时候还因为技术故障又延缓了2个月啊。所以您觉得这个中国来真正的成就大飞机梦想的这个阻碍的因素有哪些？为什么您刚才说到说这个中国是在走以前苏联的老路，而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呢？
因为我们要看这个世界上这个航空产业、飞机制造产业的话呢，就这么十几家公司。那十家公司，这个最大的呢是这个美国的 Lockheed Martin， 洛希马丁了，是吧？然后它是主要生产军用飞机的。如果民用、商用飞机的话呢？这实际上这个世界上大飞机的，刚才石教授提到的双通道的大飞机宽体客机的话呢，只有波音和空客啊。那小一点的呢，或者是这个商用飞机的话呢，就是 business jet 的话呢，还有巴西的那个 Embraer 和这个加拿大的一个 Bombardier 这些，是吧？像日本现在也开始走，日本现在有个 Honda jet， 对吧？本田的一个喷气飞机现在看来也在崭露头角，是吧？你是中国呢，实际上呢，中国可能不得不走。最后呢，因为我刚才提到这个总是政治，我认为这个中国从美国、欧洲来进口这些关键的飞机的组件，对他自己的航空产业来说呢，有一个最大的政治风险。政治风险就是这个欧美制裁的问题啊。那中国现在呢，可能呢不得不选择走这个科技自创啊，或者科技创新。科技创新自己的科技自立的路，走苏联的老路呢，他可能是不得不要走这条路，但实际上还中国还真的不一定能走得上苏联的老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苏联也好，现在的俄罗斯也好，那个他有自己的一个独立的航空体系，他虽然不是那个他赶不上这个波音和空客的一些这种商业上的成功，也不是那么可靠，对吧？他有自己的飞机，他基本上可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啊。像普京的话呢，他自己的总统专机，他也用自己的伊尔的飞机，就是说他有这些，中国呢，他实际上走不了苏联，也没有那个欧美的能力， 又像本在发展这种方的界的那种很踏踏实实做。刚才徐教授也提到另外一点，就是中国不肯这个踏踏实实的走自己的路，研发的路呀，是做基础的研究。
是，像刚才谢田教授说到了，就是说当年苏联呢，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老路，就是有很多人认为他。造出来的东西好像不够精致啊，虽然当年是能够造出来飞机，但是各方面好像都不算是，就勉强够用，但是又不算是很好。那一直到现在的俄罗斯也是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苏联当时的这个教训到底是什么？中国现在是不是在重蹈覆辙？我们有一位叫这个 Doc Chai 的推特网友给我们留言说，其实能完成散件组装本身也是工业能力的体现，毕竟波音和空客的飞机的零件也是全球采购的，但是大飞机的散件组装更是体现了现代工业的全球化特点。当今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同时实现内循环和工业化。习如果继续的恣意妄为，最终会招致中国和世界脱钩，那 C919 和习的大飞机梦都将只是昙花一现。史教授，您怎么看待习近平现在所倡导的这样的一个路线和现代工业化的基本原理之间的矛盾？这个是不是就是当年苏联犯的错误？
对，实际上就是说，现代工业的话是这样的，你刚刚讲的非常对，就是说没有一家企业的话能够生产全部的零部件啊，这都是采购全球采购最好的零部件，然后用非常好最好的办法的话把它们组合起来啊，这是一个现代工业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生产的模式。然后如果你是中国采用内循环的方式的话，什么都自己做到，又回到了自给自足的这么一种传统的中国传统的或苏联传统的这种生产模式，它的结果就是说，因为缺乏竞争嘛，啊，因为缺乏竞争，所以你不可能采购到最好的零部件，也不可能用最好的方法来进行组合，所以最终的产生的结果就是说，在一个封闭的经济里面的话，你用的都是次优的产品，就是不是最好的产品，是次优的产品。就像刚才要提到的，在现代俄国的话，它有它的飞机，有伊尔飞机，有安的那飞机，但是在这次俄乌战争当中啊，大家都可以看到，从数据上来看的话，这些飞机包括战斗机的话，性能都不差，但是一旦在战场上一碰的话，你就知道谁是纸老虎了啊！所以这是很明显的事儿。所以现代的工业的话，必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而不能一个自给自足的这么一个封闭体系，这样必然会走向次优的这么一个道路。
现代需要这样的一个开放体系，也需要一个能够应对这样的一个体系的一个好的心态哈。我们看到有一位叫做六番的YouTube 的网友给我们留言说，中国用万国的零件来组装，用国产的壳子包装一下就是中国制造，还要嘲讽外国的飞机，别人给你零件你就好好用，不感谢就算了，还反过来嘲笑别人，被限制零件出口还要倒打一耙，研究不出高科技都是技术封锁的锅。另外还有一位叫做工作人员的这个 YouTube 的网友给我们留言说，别管中国了，中国偷了外国的高铁技术来吹牛，结果中国高铁负债6万亿人民币，就让他们继续玩 C919，看看还能亏多少啊！谢田教授，我不知道您对于这些网友的评论有怎样的回应？
对，这个工作人员这个评论非常到位，就是说，一个呢，就是说你最终那个让这些航空公司可以有这个资金来研发、更新、提高它的技术的话呢，它一定要有足够的利润，是吧？中国的高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呀。中国按理说就是这么多的人口、这么大的国土的话，高铁应该很容易赚钱的，对吧？但实际上中国连这个就是说大概连最好的就是说京广、京沪这些就是说高铁呢都很难赚钱，而现在铺开了全中国的这种高铁的网络的话呢，它连这个电费都付不起，就是说你看到就是说这个实际上商业上是一个巨大的失败啊，巨大的失败。那这个航空也是，航空也是一样，刚才那个石教授提到，中共呢很可能会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呢去强迫中国国内的公司去购买这个 C919 啊。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些现在 C919 的所谓的几百家上千家的订单几乎都是中国公司，有一个好像是这个 GE 的 financial 的话呢是这个外国的呢，实际上是也是个租赁公司，他来租了以后呢还是要租给这个中国公司，他没办法走向国际市场，也没办法赚钱。而这个中国就是很中国的老百姓呢，或者这个passenger 就是飞行要飞坐飞机的人呢，大家就会比较 比较被卡在里边，被坑害在里边。就是说他这个航空公司没办法选择最好的飞机，也不一定是最安全的飞机，但这个安全性我们还以后再看。那就是说现在等于说这个最后呢，中国是飞机上能不能够这个商业上成功呢，也是个巨大的问题。
嗯，好的，非常感谢史鹤林教授和谢田教授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